讲了半天不听了，后来怎么样了？这时候呢，就跑去拿了一只刀子，割了一个耳朵给他，割下来了，看你要多少啊，就跟这个耳朵一样。我拿这个耳朵跟人买这只鸡啦，你不够的话，还可以再给。这时候猎人吓到了，猎人惊悟，投弓放鹰。树存舍其烈焰，他们古代猎人啊，他是有养老鹰的、啊，他们就追逐这个东西啊，追逐这个小鸟啊，雉鸡啊，就靠这个老鹰啊。他这个时候啊，内心里面很感觉惭愧啊，就这个、啊、他们弓箭丢掉，那个鹰也不一样。就这样一件事情、啊，好几个村庄那个的打猎的人啊，都不干了、啊。这一行就放掉，他每见贫馁流泪迎面，节衣减食无所不至。妈每每看到众生啊贫穷冻馁啊，他常常泪流满面啊，把自己在吃的在穿的东西分给他们啊，这样子啊。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这真的不是假话、啊、佛菩萨的心呢、啊？啊，连智顺啊，我们看古代的出家众都有这样的模范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底下说赞曰：科氏云自成而不动者，谓之有也。于顺老。燕之这个莲池大师啊，他的评论啊，科氏啊，就是孟子啊，孟子说啊，自诚，你用自诚心啊，不去感动到别人呢、啊，哎，找不到，意思是说，你用那一个自诚心，一定可以感动别人呢、啊。再来、啊，在智顺啊，在老法师身上，哎，就看到这个事实啊，他割了一个耳朵啊。啊，好几个村庄的猎人都这样子说他感动。看到这个故事啊，看完那个时候我直觉的感觉啊，感觉我们其实我们的宿世啊，无量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曾经都是那一只鸡啊。佛菩萨他还没成佛之前呢、啊，可能我们都是被佛菩萨这样子牺牲生命啊，这样子为了保护我们，他牺牲生命了、啊。可是我们就像那一只鸡一样，毫无所知，毫无所觉啊，真的，我们真的毫无所知的，就一浑浑噩噩。可是佛菩萨在暗中啊，他已经撑了，把这个天地一直撑着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真的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还有像啊，像那个割那个舍身喂虎的故事啊，哦，舍身喂虎啊，大家有机会真的要看《高僧传》啊，慢慢会体会到说，哦，佛菩萨的心啊，而且体会到说，那不是高到说没有人做得到哎、欸，又不是预言呢、欸，真的有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就好几则是舍身饲虎的故事。这里啊，也在为大家介绍一个叫谭琛啊，这个晋朝末年呢，他经过他游化四方啊，经过彭城这个地方，看见两个八十几岁的老夫妇啊，很穷啊，很可怜，结果他那个时候看得很不忍心啊，就留下来照顾这两个老人呢、啊，他每天去做工。去养活他们，这样养活他们。后来养到这两个人都死掉了，就他很穷，也没有钱埋葬，就把自己卖掉，舍身了、啊，把自己卖掉，卖给人家，然后买棺材把他们两个埋葬了。真的，我们亲人都做不到，真的这份心连亲人都做不到。后来他 本来啊要继续去做工啊，后来听到有人说某个地方附近老虎很可怕，虎患，而且常常有人受害，他那时候就发起一念心说，我发愿了，我来牺牲啊，但是我祈愿呢，说虎痛使我灾难必消啊，发愿说啊，希望这只老虎就吃我，吃完以后啊，它就不再来危害人类了。村里面的人都劝他不要做傻事啊，你不要做傻事。可是他意志很坚决。那天晚上啊，他发愿啊，他发愿说啊，所以愿呢，我以这个色身布施给老虎啊，希望老虎吃了以后啊，永远呢、啊、这个怨害啊，这个熄灭掉。而且怎么样呢？未来啊，希望他能够得到无上的法师，希望他将来能够得到无上的法师啊，就不只是这个吃人而已啊，希望得到真正法佛法能够让他吃进去的。就跑掉了啊，大家就去追啊，当天啊，当晚啊，大家集合很多年轻人去要把他找回来啊，找到天快亮的时候啊，大家找到一堆枯骨，找到一堆枯骨，这是佛菩萨的心啊，众生再坏再恶劣，佛菩萨他还是一样，他用尽种种善巧种种方法，他就牺牲他自己，只要感动你们就好了啊，只要能感动你们啊，啊，只要跟这个老虎结这个缘啊，将来啊老虎啊就会因为这个因缘去得度。不晓得我们过去啊有没有吃过菩萨，当我们还是在当老虎的时候，但是佛菩萨就这样子，他就是牺牲他的一切，只要能够救大家。所以那个无量寿经啊，我爱汝等啊，胜于父母念子啊，我悲悯大家的，我悲悯众生的，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哦，比啊父母悯念子女的这份心啊更深刻。当过妈妈的比较能够体会啊，但是佛菩萨对待众生啊，就把众生当作他唯一的独生子，比唯一的独生子更疼爱。这佛菩萨不会弃舍众生，他一点都不会弃舍众生啊，他时时刻刻就在身旁啊，就拉着我们啊，拉着我们啊，只看啊我们愿不愿意去走而已啊。所以我们跳过来啊，我们再来看这个普皆回向第四页，好，就最后一面。佛菩萨所修的任何一点点善啊，菩萨他们修的任何一点点善，不是为自己啊，那怎么样？回向给一切众生。这个第一行的中间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净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所以就像刚才的那个谭琛法师啊，他救度众生一样，他不为他自己啊，还是回向给众生。底下这一段啊，哎呀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一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。 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啊，愿啊，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，没有任何的痛苦。你要去造恶的，我让你成就不了。啊，你要修善的，赶快让你成就，把一切恶趣的这个大门把它关掉，啊，开通往解脱的这个正路。如果有任何的众生啊，你造了恶业，积极的恶业，所感的一切苦果，我都替你受，替你担受了，帮你担起来了，让你能够啊早点得到解脱啊。哎呀，这真是佛菩萨的这个心啊，这佛菩萨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啊，不要再看佛菩萨，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学长啊。再回过头来，好，我们看那个第五个，就是第二页。这个唐朝啊，一个智宽法师，他常常诵啊《维摩经》跟《戒本》啊。他诵经诵到怎么样呢？感动了天神啊，
绕房，
就是啊，这房子四周啊，
是围绕着他，
恭敬啊，礼敬他，啊，感觉他的虔诚啊。他说：“性慈惠，好善病人，不计道俗及路远近，无人智者及于来房中公自经理。”他很喜欢啊照顾病人啊，不管出家在家，不管路的远跟近，碰到那种没有亲人没有人治疗他的，就啊请了轿子把他扛来家里面了，自己照料，自己照料。底下第二行说：“有患腹痈，脓不能出，口饮之，遂获全可。”哦，我们就想象啊，有人啊肚子啊化脓了，长了脓包啊，那脓没有办法出来啊，他就用嘴啊去吸啊，把它吸出来，化病就好了。啊，这现在医学叫引流，他们是拿着那个手术刀啊，那个脓啊，把它化开、割开，然后透过一种仪器把那个脓吸出来。但是古代没有啊，他怎么做？他就用这个嘴啊，去把那个脓吸出来啊。我们就想想看啊，如果我们当时这样想，那就很恶心啊。但是他这样去做啊。
啊，后来啊，一个鸟感这个人啊
作乱，就借故啊把这个智宽法师逮了抓了，把他流放到西蜀，
啊，
流放到西蜀。大家鉴别啊，主鉴啊，就是大家送别啊，那神僧送给他财物啊等等，他通通不收，唯以一驴赴京。他只要了一头驴子啊来背他这些经书，这样到西蜀去。后来在半路上啊，碰到一个叫宝兴的法师啊，啊走路啊，走到说脚磨破了，就躺在路旁啊，没办法走路。后来怎么样呢？智宽法师啊，就把这个驴子送给他，给他去骑啊，自己把那个。
本来驴子背的那些经自己背起来自己走啊。
我们看这个舍心啊，跟那种泯念众生对待众生的这一份心啊。那一段时间啊碰到啊说收成不好啊，他就煮米粥以示饥啊，煮了饭啊，煮粥啊喂大家，他把自己的衣服啊都脱下来给别人穿呢、啊，
就是佛菩萨的心就是这样嘛，佛菩萨的心啊，好，我们再跳回来看这个第四页。今天我们号称学佛，我们要怎么学呢？就学这个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学呢？我们看这个第四页这里啊，就是第九行花仙那里，就是右边算起来第三行，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，若于众生尊重成事，则为尊重成事如来，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我们啊，能够随顺众生的话，就是随顺在供养佛了。你能够对待众生好啊，这个就是在成事
恭敬如来啊。
你能让众生欢喜啊，就是让一切诸佛菩萨都欢喜。佛菩萨最欢喜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按照佛的道理去做，让众生得到真正的欢喜。佛菩萨最高兴这件事情啊。所以有那样一个很有趣的，不能讲很有趣的，很感人的故事啊，就在印度啊，唯识宗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无着菩萨啊，那当年啊是到了多帅天啊，多帅念院啊，把那个瑜伽师地论口述啊，然后带回来的。他修弥勒法门呢，他曾经想要亲见弥勒菩萨，他想要亲见弥勒菩萨。后来怎么呢？他就上山到山上修啊，修了三年，修了三年什么也没看到，下山了。下山想想，我花了三年功夫，我就这样子吗？不甘心，又上山，又三年，就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，又下山。后来又，最后啊，他那一次下山啊，就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边磨那个针，她拿杵。好，跟李白的故事一样，他杵在磨针，他就有所感，他就想做这个事情啊，不是这样轻易就这样放弃的，他又上去。不过这一次啊，发愿说，这一次我再没有见到弥勒菩萨，我永远不要再上山，也不修了。上去，又三年就又下山了，这回决定不上去。就啊，下山的时候在路上，他很失望，在路上走，走啊走，看到一只狗，看到一只狗在对着他的肺，一只拉力狗，拉力狗身上啊那个化脓，而且有虫子，那个虫啊，大家可能没有。不太有机会看到那种拉力狗，它那身上化脓，然后那脓啊，附近的那个虫啊，在吃那个脓啊，要吃那个狗的身体啊。他看到那只狗，内心就很难过，很悲悯。他内心想，他已经是这样子的业报了。他看到我这样一个健壮的人啊，居然还产生这样的嗔恨心呢、啊，他觉得哎。众生真的是可怜了、啊，他想离开了，不理他。可是回过头就想到，啊，越想越可怜了、啊，越想越难过。他跑过去怎么样呢？把那只狗抱起来啊，抱起来。他把那脓弄掉。可是啊，他把那脓吸掉啊。不是他怕把那个脓吸掉，怕把那个虫子啊给杀死掉了。最后啊，他闭起眼睛啊，他用舌头啊 先去舔那个虫子啊，把它舔掉，然后再去吸那个脓啊。当他那个时候在那舔那个虫子的时候啊，突然眼前一片亮光啊。我们可以去想见哦，他就想见，他怕伤到那个虫子，他就想救那个狗啊。然后那时候用那个舌头啊去舔那个脓啊，去舔那个虫啊，要把它舔走，然后再去吸那个脓啊。结果他的眼前一片光明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那只狗不见了，弥勒菩萨现前了。他很诧异，他求了九年啊，怎么弥勒菩萨现在才现前呢？弥勒菩萨告诉他说，你的心不相应嘛，你都没有在求啊，不相应。有啊，我有求啊，怎么没有了？弥勒菩萨就说，你内心跟佛菩萨的这个心相应呢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求啊。要求不是求这个色身啊，这个样子啊，那求是佛菩萨的这个心呢、啊。弥勒菩萨告诉他，不信啊，不信我带着你去看众生怎么看到我的。他就叫啊无着菩萨把他扛在肩上，扛在肩上，啊，叫他带着他到市镇上去走一圈呢，走了绕回来了。他叫他去问他们啊，说他们看到了什么？就大家都看到说啊，无着啊，那扛了一只狗啊，在肩上。可是无着他那时候扛着看到就是弥勒菩萨，他扛着弥勒菩萨在肩上在走啊。这心呢、啊，我们内心相应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么我们今天要供养佛菩萨是供养什么？我们要让佛菩萨真正欢喜，要让欢喜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，是能不能让我们走上去，能不能成就？菩萨最欢喜的是你真的内心里面跟佛法相应。要不然我们去求啊，我们回过头来还怪佛菩萨说，怎么弄了半天都没有影子的？不是佛菩萨的错啊，不是佛菩萨的错啊，是我们众生啊，众生啊，啊，佛菩萨天天都在帮我们扛着，我们感受不到而已啊，只能随时随刻啊都在身边呢、啊，我们就不愿意。佛菩萨不能现身啊，他稍微现身告诉某某人啊，你要这样做啊，你到时候一个不听啊，一个恨的心升起，那就完了，就直落地狱啊。所以佛菩萨不能现身啊，他保护众生啊。所以普皆回向里面说啊，那个第二普皆回向的第二行说，你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啊，你要造恶啊，佛菩萨想尽办法不要让你造恶。嗯，我碰过一个朋友，哎呀，这个人真不简单。他生意失败的时候啊，他内心里面想，哎呀，这实在是佛菩萨对他最大的慈悲啊，佛菩萨一定有什么东西啊，一定要让他生意失败，然后让他得到什么东西。就是说还是很感激佛菩萨。我们想想，假设是这种状态，我们会感激吗？那就想，我信到这样，怎么还没有，怎么又生意让我失败呢？那个信心不知不觉就动摇了。有他后来说啊，他那一年啊，因为没有生意做，就早上啊，每天呢、啊，去朝山朝了一年了，朝观音山了。从山脚下一直朝到山上，每天早上三点多出发，朝到七八点，整整朝了一年。事后想想，真是佛菩萨对他太慈悲了，故意让他生意失败。 所以这就叫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啊。那么世间人用我们短暂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啊，那时候就信心动了，是不是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慈悲啊，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。我刚才讲的那一个居士，他第一年考试的时候也考得不顺，可他之前也是有求观世音菩萨，求了半年还是没考上，第二年考上。事后啊，他现在想一想说，哎呀，当年呢、啊，那一年呢、啊，正因为他没考上啊，所以他来到台北啊，啊，接触了佛法。他想一想，真的，佛菩萨的安排啊，不是我们用凡夫的眼光能观察跟认识的。啊，我们凡夫啊，总是说，哎呀，佛菩萨，我所求不能如愿呢、啊。真的，他时时刻刻啊，在替我们挡。好，替我们解决种种，可是我们看不到他，我就以为没有。然后啊，我们看到我的遭遇这么不好，不是不好啊，佛菩萨已经给我们挡掉一大半了，真的。所以啊，那个随念三宝经说，什么叫佛菩萨呢？诸佛是怎么样的呢？哎，他是诸有情师，诸菩萨父，众圣者王。往涅槃成者之商主，他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，他是我们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你走向佛道的一切最伟大的父亲。我们想想看，世间最可靠的都是说最可靠的人呢、啊，啊，然后众圣者王，是一切圣者他的头啊。王啊，领导的一些圣者往上走的，往涅槃成者之商主，是带领着一群的商队啊，走向涅槃城啊，领头的，他把地图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带着大家走上去啊。哦，这段文字很美啊，我们想佛菩萨就是这样子，哈，很安慰啊。他是很可靠的，很值得我们依赖的。所以为什么叫皈依啊？为什么叫皈依啊？这个就是皈依啊，这个时时刻刻靠着佛菩萨就没错了。所以以后啊，当我们碰到任何的难题、任何烦恼啊、任何障碍，第一个不要靠人啊，不要去靠着说我的老板，靠着我的爸爸妈妈，靠着我的朋友来 relax， 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。第一个要先想到，我要靠着佛菩萨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佛菩萨真的可以啊，这是可以让我们靠的。讲了佛菩萨，我们再来讲一个学长的啊，这也是一个古代一个出家众，叫道州禅师。他很厉害啊，他修行啊，修苦恨，他曾经修到啊，敢枯泉重涌，他那个地方没水，后来啊，因为他修行那种发的愿力啊，让附近那个干枯的泉水啊又冒出水来，大家听到了以后，哇，四方云集啊，后来他就在山下设道场讲经啊，来听法的人啊，哦，如山呢、啊，他各种的供养经也是一大堆。他怎么发愿？他怎么利益众生啊？他说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次啊，很久没有下雨了，他就绝食啊。这个道州法师就绝食不吃，啊，祈求啊，他这个绝食这份功德、啊。去回向，希望能够下雨。就啊，没多久啊，大雨倾盆而降。所以这个心的力量哦，我们现代的人都只相信物质，不相信心还会有力量。这历史上啊，也有一个皇帝，宋仁宗啊， 后代人把它叫人宗啊，他那个仁慈的心，等到德育古今后面会提啊。有一次啊，也是干旱，后来宋仁宗亲自去求雨啊，求雨、啊，他求雨，他很虔诚的求，求到一半，大雨让倾盆而下，他一个人啊，就在那大雨里面还在拜，旁边的大臣劝他说。啊，要照顾龙体啊，他那时候讲一句话说，啊，他们想到百姓的时候啊，他就感觉说，他这个这多拜几拜是值得的、啊。他大雨倾盆底下，他一个当皇帝人站在大雨里面呢、啊，这样子一直拜。对，后代人叫宋仁宗，他还有很多故事啦、啊，德育古今后面会提啊。说心的这个力量，当他利济众生，内心想要众生，他那个那份力量，所以佛法讲啊，发起菩提心啊，那个功德啊，不可思议的大，他能够障蔽啊，能够把我们多生多劫那个造的恶业，这样一下子这样，就像那个光亮，那个太阳阳光一射啊，把那血都融化了一样，有这个力量。道州禅师啊，还曾赐血画观音菩萨像。那有一年呢、啊，官府大乱呢、啊，道州禅师啊，在城南的定慧院塔下，那一年大乱呢、啊，很多盗贼作乱呢、啊，他就在那个定慧院呢、啊，他所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塔底下，断左臂而焚于大悲的像前呢。祈求化除干戈，塞上锡兵，砍掉自己一只手背啊！发愿啊，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啊，愿说啊，能够化除啊这场战乱啊，能够止息啊这个兵戎啊。所以啊，这佛菩萨他站在我们前面挡啊，他替我们去扛啊，我们都体会不到。还有一次啊，他又割掉一个左耳为民祈福啊，还曾经为民请雪啊，那个冬天啊没有雨，他就祈求啊，没有水啊，雨雪，他曾经断食七日，所求皆能如意。到他后来临终的时候啊，他那也是一个肉身啊，肉身不坏。所以大家都悯念佛菩萨，悯念诸佛菩萨，还有一切诸圣贤僧啊诸僧众，他们啊为了众生，他舍弃生命的这一念心啊，他去替我们扛，去担待一切啊，为我们这群不想修行的众生去舍身，去断背，结果我们一点都不能体会，回过头去来想，我怎么都求不到啊，怎么都没有感应啊，我们还怪佛菩萨。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得到佛菩萨，佛菩萨听到这句话会掉眼泪，他这个掉眼泪不是说生气啊，还是一样，还是悯念众生啊，他不难过，佛菩萨不会难过，因为他没有烦恼，但是他一直安住在大悲里面，他看到这个东西啊，他为什么还是老是在里面转，他想帮助他都没办法，那还是这样，内心安住的就这个样子，就看到众生那边气得踱步啊，内心里面就感觉佛法，怀疑佛法的时候，佛菩萨还是一样想拉他，佛菩萨并没有因为众生气着他，他也跟着愤怒啊。所以回过头来啊，今天我们号称我学佛啊，人家说你是什么，我是佛教徒，我学佛要学的是什么啊，现在答案就出来了，我们要学什么所以以后啊，当我们跟别人有一点过节的时候，内心有烦恼有障碍的时候，那把十大愿望拿出来念一念，说想一想佛菩萨的心到底是什么，然后想一想，哎呀我学佛啊，
真的我没有学佛啊，我做不到100分，至少啊，哇，要学一点点啊。所以在这个常随佛学里面呢，啊，第三页这个第八行那个划线的部分呢，如是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底下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生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我学十方诸佛啊，一切佛菩萨，我学啊，念念当中我都在学啊。不是说我现在做晚课的时候，我来念佛啊，我来拜佛，这个时候才算学佛啊。念念当中都要去学佛菩萨的样子。啊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呢，佛菩萨是没有疲累的啊，所以我们呢也要跟着学着这份心念呢、啊。我们现在的障碍啊，都是自己了，自己给自己障碍了，啊，自己找借口啊，啊，我啊，我不行啊，现在就想。不啊，不是不行啊，我现在学啊，众生要靠我啊。所以有一位师父啊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有些，他说啊，有些时候啊，我感觉我好累哦，我感觉我不想修行了。可是他每次想起来，想说我一疲惫下去，后面就有一大群人啊跟着停下来了。他想，不啊，我不能休息啊，因为每一个佛菩萨他的因地啊，他就拉着一群相应的人，就是一路这样爬上去呢。怎么爬法呢？啊，就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着我们跟着学的老师或者师父，然后我们有更高的，就跟着与人相应，观世音菩萨，相应阿弥陀佛，相应释迦牟尼佛，就跟着他学。而跟着他学，我们世上主要的刺激力量还是来自于出家师父。然后出家师父拉着我们走，我们后面又有一群人呢，不是，我们还有一群朋友，他也可能不信佛，但是你会跟他很要好。将来这群人靠谁来度啊？靠你、啊，很妙嘞。未来是等到你有一点点生命，他们靠你来度，因为缘呢、啊，因地上的这个缘就是这样结上来的。所以到后来相应的因缘，他不知不觉就跟你相应。这个缘呢、啊，然后他们的后面呢、啊，他们还有他们的一群朋友跟他的家人。你只要能够拉这个人信佛，将来后面一群人生生世世啊，又有一群跟他相应。所以每一个从佛菩萨那边一路下来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牵了一群人。当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，后面的人又得到你一点点好处；当你又往前走的时候，后面又得到一点好处。就这样生生世世无量无边的生命一路往上爬，就这样一路牵上去。等到你证佛果的那一天，你成佛的时候啊，就一大堆人证果，一大堆人他证初地、证二地，事实上这一群人就是因地上就一直跟你相应，到这一步他差这一步，然后你成就了，他也是走这一步，你走的只是一步，他也是走这一步。等到他走这一步的时候，那又有一群人跟着他走这一步。一路等到他要成佛之后，又有一群人跟他相应的弟子出现，在那个时候他们又得度又正果又走那一步。所以啊，那个法师他想停，可是他觉得他不能停啊。他一想到说还有一群人等着他，他一停下来的时候，那一群人就这一生就到这里就不再前进了。他想一想啊，不啊，我为了众生啊，
不是我们不能哎，我们现在刚起步，但这个起步就是怎么样呢？种下未来啊，一路上去就是这个因缘就在这里啊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目前结下的这一份缘，未来都是这个缘都是一直联系下去的，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啊！我是要成佛的人，每一个人啊都要这样想啊，我是要成佛的。不要想说哎呀我不行啊，不要想我今天累啊，后面还有一群人啊等着我去救他嘞啊，还有我们的父母亲，还有累劫累世的父母，还有我们今世的朋友，还有累劫累世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怨亲债主，他们都等着我去成就他们才有希望啊，才有这灯光会产生啊。所以第一步我要赶快成就啊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故事啊，还有好几则没有时间讲了，大家回去啊可以多看，对我们那个心念的增强啊很有帮助。平常我们总想佛菩萨好远啊，或者说好像佛经里面讲的很多故事啊都不太可能，可是啊大家去看高僧传啊，每一个故事都有啊，好多啊，好，所以有机会多看高僧传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一起合掌。